又到了夏季了啊，我还有一年哲学要毕业了。谢谢大家去年对我的支持啊，也其实我从大陆20年牧会过来，山上的牧会是一个也是一个挑战。感谢主给我知道啊，这在知识分子族群中间，怎样靠着主的恩典来牧养神的教会。我们有点祷告吧，好吧。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我们靠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在主日的时候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被杀的羔羊和做宝座的父神。主啊，你是主，哦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哦主啊，宇宙所有的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你是坐在宝座上被杀的羔羊，配得教会一切的赞美敬拜和歌颂。主啊，谢谢你，你将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赐给了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每当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永远是靠你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到阿爸父的面前，我们没有可夸的。主啊，你带领我们牧养我们的一生，你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当我们在你荣耀的名里面聚集的时候，照着你荣耀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主啊，你荣耀真理的灵带领我们进入明白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来这里高举你，让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主啊，我们把早晨这一点的时间完全的分别为圣，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哦，阻挡仇敌捆绑撒旦肉体一切的搅扰，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主啊，我今天呢，找主日的信息呢，我觉得是一个很古老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呢，也是永远教会要传扬的。今天在这样一个被盗和着迷的时代，到底教会的路在哪里？包括我们个人自身的侍奉的路在哪里？所以我想，这是主耶稣道成肉身，他在30年在拿撒勒，他被圣灵充满，经过旷野的试探出来的时候，第一个信息就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弟兄姊妹你要记住啊，在约旦河外那个地方就是死海的附近，是犹太的旷野，那个地方是世界上海拔最低的地方。这个时候当施洗约翰出来的时候，整个的以色列是经过了500年，将近400多年的500年不到的芥末期，真是像以利的时代示罗的帐幕那样，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的有默示。但是在这芥末期，除了马可比家族接近圣殿以外，突然之间有一天，神的儿子临到了撒加利亚的儿子施浸的约翰。这一位约翰先，这一位先知，这一位这个撒加利亚的儿子，在路加福音给我们看到，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在约旦河外，也就是当时以色列人最黑暗的时候，是他整个的宗教制度最黑暗的时候，人心最黑暗的时候，这个时候道德最沦丧的时候，他出来的第一个信息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觉得很稀奇的，今年有许多源源不断中国教会的许多领袖，家庭教会，包括新兴城市化的教会，啊，晚上常常有电话在跟我通的时候，他觉得中国的今天的情况，我最近在湾区有一片正道，你们可以在网上，在嘉恩教会网上，我说羔羊得胜有一片正道，这片正道的里面，到底什么能够来救中国？所以在我神学院里面有两班人，有三班的，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一般人呢，他是非常注重灵恩的神学，他认为就是说如果没有圣灵的大能和恩赐啊，今天这个教会的人数就不会加增。还有一般的人呢，他愿意要走改革中的路，像加尔文那样的，他如果福音带进去，有一个正线来改变中国的制度。但是感谢神，还有一般的人就是像我那样的，我认为今天的中国，不管它环境污染也好，道德沦丧也好，教会出现许许多多的问题也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十字架的真理需要悔改。如果说 我们的人心不能悔改到神的面前，人心还是坑坑洼洼、高高低低的，怎么为基督预备那条平坦的道路呢？福音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我们先看一处经文。我对不起，我在准备讲到的时候是以赛亚书第57章，我没有把经文放进去，是我的疏漏，请大家原谅啊。以赛亚书第57章，我们从第14节读起，但是经文是从15节，也可以从15节读起。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是谦卑人的灵苏醒，也要是痛悔人的心苏醒。这里荣耀的神，你要知道，在整个的先知书里面，围绕一个中心，就是贝罗和回归。以赛亚先知是在乌西亚王，也就是说以色列人这个王的时候，是比较复兴的时候，他已经看见神子民贝罗的光景。所有的先知，包括小先知和大先知，他们都是围绕着以色列人一个时代，就是贝罗，还有一个预言的中心，就是回归，接着贝罗与回归，看到弥赛亚的降临和他的国度在地上的实现。所以他的预言在神学里面有一个重叠性，所以从两个山谷里面看，中间有一个2000年荣耀教会的历史。先知是从神所有的预言，是从主耶稣第一次的再来和主耶稣第二次的再来两个同心圆的焦距当中，教会的历史就在70个期的最后一个期中间摆到最后一个期大灾难。但是主耶他在那里看到以色列人即将要被贝罗的情形的时候，先知在这里 有一个荣耀荣耀的应许。他说：因为那至高至上、住在永远里的、名为圣者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属灵征战的焦点，就是对神属性的认识，非常非常的严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属灵征战的焦点是什么？神的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地位非常的重要。这个时代已经是一个人本主义泛滥的时代，其实人本主义的那个核心就是巴比伦。新耶路撒冷的这个见证就是说，这位荣耀的神是在宝座上的，是掌权的，他是住在荣耀的里面，他是圣的，他是圣别的，他是至高至圣的一位神。所以当我们的神把他的属性在那里宣告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大的意象出现。在整本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征，就是神宣告他的自己的时候，就是他的作为要来了。对大卫是如此，对摩西也是如此。当摩西在何烈山，就是在西乃山，在火不烧坏的荆棘里面，那个时候神出来的时候宣告他的属性。今天这位神不是来应付你的问题，乃是说我是谁，你是谁，这两个问题很重要。很多的人今天活在迷茫困惑中间的时候，都说主啊，我生命当中这么多的问题，我要你来解答。约伯有很多的问题，当那一天他说：神啊，为何这些事要临到我，为何这些事要临到我？但是耶和华神在旋风中间显现的时候，就告诉你：我是神，你是谁？我创造这些，你在哪里？我在那里安排这些宇宙的定律，你在哪里？很多的时候，人本主义的时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挣扎要凭自己的力量找到一条出路出来。这个就是灯笼火把的火焰，至终就倒在悲惨之中。但是感谢神，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位至高至上、住在永远里面、名为圣者的如此说。他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接下来一句话，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感谢神，这位神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他怎样，他要把一个同在带进来。所以整本圣经的一个思想，就是神与人同住的思想。 当耶稣的第一个名字叫做耶稣，就是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还有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所有一切罪恶的问题解决，人内心的困惑解决，就是要带进神的同在。今天可叹教会包括我们个人里面对神的同在这件事情，我们觉得没有把握。每一次的侍奉里面，我在湾区发现两种光景的教会，当然我不是在做这个论断批评啊。一种光景的教会满了教义，教义讲得非常的准确，但是你就觉得里面冰冷冰冷的，死气沉沉的啊。他教义讲得非常的准确，我们才真正觉得当神的同在是何等重要。还有一般教会热闹得不得了啊，跳啊蹦啊唱啊，你就发现啊人数非常的多，但是觉得你这也不是神的同在，是一种什么？是一种人的情绪啊，人的情绪。所以今天在这个时代的教会有两种光景，一种光景是落在僵死的里面，一种是光景是落在人的情绪的活泼的里面。但是感谢神，原因出在哪里？就是今天人的心啊刚硬，一面来说容易受迷惑，容易刚硬，都是自以为是。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时候，神就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条路，怎样带进他的同在呢？就是心灵痛悔悔改。所以感谢神，其实这是一个最古老的福音的真理，它没有新奇的神学的架构在里面，其实就是说你要悔改，你的心要转向神。什么时候你的心灵正在里面悔改的时候，神的同在就带下来了。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当你心灵悔改的时候，里面真的悔改的时候，神的同在带下来的时候，这里有两个苏醒，灵的苏醒，心的苏醒。这个苏醒在原文的希伯来文就是讲到恢复和医治，恢复和医治。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都要讲到释放和医治，因为为什么？这个时代的魔鬼在人精神里面的压力和痛苦是超过历史历代的，历史历代的。所以阿莫斯先知讲得很清楚，这时代不是干渴，并非无饼，饥饿并非无水，乃是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话。每一个人都把自己包得紧紧的，因为他在心理学说他有一个心理的疆界，说不出来的痛苦，这种压力，那这种压力，这种忧愁，这种挂虑，还有恐惧，还有猜疑，还有对前途的不确定。所以我们在神学院有一门叫辅导学，当时我是非常拒绝的，后来富利的老牧师来的时候就劝我读，后来我的院长也劝我读，后来这个富利的老牧师啊，在台湾牧会30年，是个北美的，他就是用真理释放了很多的人心里面的所有的那种挣扎和痛苦。在这个情况下，富利的老牧师有一个前提，就是说你必须要你里面转向神，转变过来向着神。当你转变过来向着神的时候，你里面真的一个心思转向神的时候，他说你要转向真理，而不是你转向感觉。盼望弟兄姊妹记住我这句话啊！今天很多的圣徒啊，他说我感觉好了就是佛心了啊，希望这个借几次的培灵会来把我这个佛心里面啊这个吊起来。其实在圣经里面很多的时候，你越是兴奋越落到一个低谷里面去，因为生活是现实的，你永远不可能在黑门山待着，你要下来，一下山你就看到那个儿子被鬼附了啊，扭曲的那个儿子在那里了，山上有一位最荣耀的独生子，山下有一位最扭曲的独生子，你他们山上与主同在那么荣耀，下面这个鬼他们没有办法赶得出去。所以他说求你给我信心帮助我，所以这一类的鬼非用禁止不能赶出去。但是今天的信心在哪里？必须在真理上面根基上面扎稳。从伊甸园开始，一直到最后那条骨蛇逼迫教会，仇敌最大的工作还不是在你的感觉和情绪上，最大的工作就是叫你不信真理，扭曲让你怀疑真理。当你真理的事实来的时候，你里面就得着自由。 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当你真的痛悔的时候，神的同在带进来。当你在痛悔的时候，那个悔改的时候，神将悔改的灵、赦罪的恩、悔改的心赐给你的时候，你的心灵在那里复苏，在那里恢复，在那里被医治。所以一个基督徒是需要眼泪的，阿门不阿门？所以今天的时代，讲一篇笑得到容易啊，讲一篇哭得到难啊。今天很多的技巧在笑的讲台中间，他有幽默有比喻，不过叫你的魂里面满足一点。但是有一篇道出来能够叫会众悔改的话，教会就带来了复兴。阿们。我们今天的心灵最需要宝血来洗，但是我们的心灵需要眼泪来洗。今天流泪的就能够欢呼收割。所以这个时代的人硬到一个地步，连哭都不会了，阿们不阿们？是不是？所以那一天你到宝座面前，羔羊要来牧养你，他要擦干你一切的眼泪。他们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间出来的。今天中国教会啊，里面就是昨天真理我在戴弟兄那里吃饭，他说今天中国人就是两个气，一个是什么？怒气。一个是怨气，整个的中国，你去看，你车子跟你碰碰，他就跟你干架了，等于打仗了。整个的中华的民族都是往以自我为中心的骄傲狂妄里面，为什么会精神里面受到很多的攻击？就是骄傲。这个骄傲是非常可怕，因为你没有看到这位荣耀的神，所以他心里他只有自己，他在那里狂妄。但是感谢主，有一天圣灵光照你的时候，你这个人就扑倒在地上，你就看见自己是一无所有，是一个罪人中间的罪魁。所以整个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有悔改的心，那么我们中国人才有前途。阿们。如果今天中国人福音带进去仅仅是一个成功神学，是一批人在那里情绪上的热闹，根本不能改变人的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从悔改开始的。今天北美也是，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知道在主面前的那个痛悔是什么。所以奥古斯丁能够为神大用，就是因为他懂得悔改，这位教父。所以奥古斯丁每天都要把大卫的忏悔诗诗篇51篇，每天他在日落晚间的时候，他的侍奉完成的时候，他要把这篇忏悔诗要读到神的面前。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多久的时候里面没有 为自己今天的光景和教会的光景和自己家庭的光景到神的面前去痛悔。所以盼望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件事情，就是只有悔改能够带进神的同在，只有悔改能够带进恢复和医治。有一次有一个弟兄问尼托森弟兄，当时尼托森弟兄还没有抓进集中营里面，中国很有名的一位传道人，他说什么叫做复兴，问尼托森什么叫做复兴，尼弟兄就讲了悔改带进来的恢复，他就讲了。所以今天李长寿召会的弟兄们讲恢复，对不对？恢复教会，他读的圣经就是恢复本的心。他说恢复是恢复到神原来的心意里面，不是标新立异要加一许多新的东西进去，恢复是恢复到神原来的心意里面。悔改就是说把这个心意带到神子民的中间，因为我们永远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今天不是复兴说教会人数多了，奉献款多了，我宣教的运动多了，当然传福音是大使命，福音是什么？回到神的心意里面，然后在这个心意里面，当时一般的人借着悔改能够进入神那个原来的心意的里面，这个叫做真理。这是尼弟兄对那批弟兄们讲的，所以后来李长寿弟兄讲到恢复也就是这样一个延续了。所以感谢主， 那么所以在这节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如果不悔改，那这个贪婪就会发生，恶人的恶魔，这个污秽跟淤泥从他的心灵里面出来，所以痛悔的越彻底，医治的能力就越强。今天很多的人说要里面要得着医治啊，里面要得着医治，但是到底在神的面前心意的转回跟悔改的度是如何呢？要问一问。好，我们看啊，我们给悔改下一个定义，不是意义啊，定义啊，悔改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啊？我们看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这张圣经弟兄姊妹在传福音的时候，大家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用，我就讲到一个浪子的比喻，浪子回归，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在这个浪子的回归回到父的家庭，前面两个比喻都是讲到找，牧人找迷羊，妇人找失钱，就是最后一个比喻在三一神的位格里面，他是等，这位父亲在等，这位父亲在等的时候，他主要等那个浪子回归到他的面前。神兴起了很多的环境，这个浪子的地位永远不会改变，儿子的地位永远不会改变，不管你浪到外面去吃猪猪的豆荚，他永远是父亲的儿子。所以救恩的地位我们要牢牢站住。很多人今天在国内很多人这个对一次的救永远的救有很多的争议，他说一次得救怎么会永远得救，照着我们来讲，就是一次相信，持续的相信，永蒙保守。其实更准确的定义是一次的相信，你要持续的相信，你要信入他，而且你永远蒙他的保守，你神儿子的地位不可能有半点的动摇。如果你今天神儿子的地位动摇了，那你的经历上面你就充满了控告和不信。这个地位不管你将来是怎么样的，你要相信你在基督里的那一个地位是不会改变的，因为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不是靠行为称义，是靠因信称义，绝对不是行为，是信，本乎恩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但是在这里这个浪子的回归最主要的一点，你看什么，这是第几节啊，是第几节，十七节，我们一起念一遍啊，他醒悟过来，哎，我们不念了，就四个字，醒悟过来。什么叫做回归？悔改，心是什么？转向神，醒悟什么？过来，醒悟过来，很多的起来，他收拾起来，穷苦起来，醒悟过来，我要起来，于是起来。这个起来原文的意思就是复兴，复兴了。圣经里面讲到的复兴就是起来了，本来瘫在那里的，本来在一个环境里面的，今天他心醒悟过来了，他就起来了，他就复兴了，他就回归了。所以在从伊甸园一直到整个的启示录结束，神有一个呼唤，不是叫你往前冲，一直冲啊冲啊，叫你回归。这就是神的思想。很多人说我要为主做什么，我要前面去冲，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但是他的心思是流荡的。从伊甸园开始，耶和华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一直就是从耶利米先知说回来吧，回来吧，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来做你们的丈夫，一直到这个老底家的教会主在门外叩门的时候说，我凡听见我声音给我开门的，我与他，他与我，就一同坐席。今天的教会就是满了 schedule， 满了计划，满了我的一个方法，从来没有说听见神的呼唤声音说回来吧，回来，回归。所以当你转向神的时候，你就回归了，这位父永远在你的心门口的。所以回归非常的重要。奥秘派的弟兄姊妹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实践了这个回归的真理。清教徒的很多的盟约神学的清教徒， 他们在那里讲出来的很多的真理，就是盼望一个人回归，一个 local 的 church 回归，一个时代回到神的心意里面。回归非常的重要。我们这个人在生活里面，在所有的心，常常这个心思啊会散漫，让出去，让出去，常常会想那些好像妄想。人可以有理想，但是理想会变成幻想，幻想变成妄想。所以仇敌在人思想里的工作是非常可怕的，超过我们的想象。一面来说，每时每刻都需要回归，当我们回归的时候，真正的判断力选择就清楚了。只有在回归的时候，我们才看得清楚。阿们吧，阿们。转向神，所以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就是一个神的一个什么叫浪子回归。为什么回归？借着环境，借着许多的环境。所以一个人没有环境，他怎么能够回归呢？在环境中，他内在恩高在这里教导他，环境在那里逼着他回归到神。如果以色列人没有那一段被掳的历史，他怎么回归啊？以色列人没有二次大战那一段残酷的历史，他怎么今天到巴勒斯坦去建国啊？今天神在环境中有许许多多的挫折给你，目的就要叫你回归苏醒，对他的自己有一个真实的认识。好，所以回归的意义是，整个悔改的意义就是转向神。所以马拉基书最后一段上讲，父亲的心转向儿女，讲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感谢神。所以旧约历史历代的先知，他们在坡口上面祷告，他们是把整个以色列的名带在自己的身上，无论是但以理，无论是以斯拉，他们就是把整个的民族带在身上。他说，耶和华神，我们得罪你了，我们罪恶滔天。他其实带着整个的民族在向神回归。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什么叫做得胜者？他为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光景痛悔，也为全体在神的面前的光景在神面前痛悔。这个叫做回归。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这里我们感谢主，现今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被盗的时代，特别要注意。什么叫做被盗？不在神的话语的里面的准神上面，不回到神话语的根基上面，这叫做被盗。教会是什么？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位，一个就是你回到圣经神的话里面。今天呢，很多所谓的道里面就是掺杂，掺杂的对面就是纯净。我告诉你，仇敌就是把一个香膏里面的死苍蝇在这里今天迷惑了很多神的儿女。所以哈巴谷先知说，他们向王在那里献祭，向王在那里烧香。这个王就是他们要得肥美的食物和富裕的食物，这是加勒底人的一个诡计。这个诡计就是什么？要世上的成功，要地上的成功，地上富裕了成功了，就是认为神的祝福就是真的。弟兄姊妹，这是极其可怕的，极其可怕的。但是真正的回归，在这样一个被盗着迷的时代，主对教会的呼唤就是悔改。我们看启示录啊，我们上次我在山上也跟弟兄们交通了启示录这个圣经第三章。前面几个我们都不讲，主最后对教会的一个对教会的每一个教会里面的长处，我们的主是称赞的。对他的那个得罪神的那一面的罪，我们的主也是揭露的。但最后的总结就是回归。但是他最后一个教会是什么？是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以后就没有教会了。什么叫做老底家？老底家就是说众人的意见，征服平民， 这个光景如果对照在旧约的时候，两种光景，在约书亚以后的就是四世纪。吕正中博士他一这个四世纪的时候，他说以色列家没有王，个人都看为自己对的事情去做，没有准绳，没有标准去做。这个老底家的教会呢，又像什么？又像马拉基，又像马拉基书一样的。神这样讲，他们说我爱雅各，勿以扫。他们你在何时上爱我啊？他就说神的话给他，他认为神没有这样祝福他，也就是说落到了一个对神的那个着迷的光景里面。所以在整个的老底家的时代，这个得胜是非常艰难的，这个迷惑是非常艰难。你说老底家有什么大罪？没有像别加盟的罪啊，因为那里有撒旦的这个座位在那里，没有像推拉推拉的罪，那里有淫妇耶西别的教导，好像样样都有啊，就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你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你说是不是？现在我们缺不缺？什么都不缺。你网上一打到所有的前辈的所有的书籍你都可以看，从现在中国大陆要一本圣经啊，多少为难啊，弟兄姊妹。最近我听说中国大陆我们召会所，最近我一个地方一个弟兄奉献1000万，我从那个一听我吓死了，奉献1000万，哎，他说拿出1000万来买会所，可见这个时代富裕到怎么样的程度。我还听说在宁波一个教会，他这椅子是怎么样的椅子你知道吗？做礼拜的椅子啊，不是像你这种了，美国也落后了，是怎么样的按摩椅啦，可以摇起来的啦。他如果坐了这个下面腰酸了，可以躺下去啊，他听到可以躺一躺啊，他不要听了，他起来听了可以上来摇起来的啦。不要说空调，上海之后很热，全是中央空调，现在都会所造起来，在浙江，哎，你去看，全是这个电梯前面都有咖啡的，哎，后面是那于洪杰弟兄的那个会，都是很亮堂的餐厅的，啊，很大很大。为什么三江要拆啊？三江要拆，这个会所太漂亮了，你美国也没有这么大的会所来给你看，所以现在中国教会所有的奉献款拼命造会所，拼命造会所。就是这样一个流，什么都有。但是呢，你看到主怎么讲？是困苦的、可怜的、贫穷的、瞎眼的、赤身的，就是这个光景。所以我们的主一直在对教会呼唤：凡在我门外听见我声音的，你要给我开门，我与他，他与我，就一同坐席。得胜的七个教会最高的赏赐是老底家，就是宝座，就是宝座。所以江守道弟兄有一句话，他说撒旦的怒脸笑脸比他的怒脸更可怕。斯梅纳教会是借着政府来逼迫，中国教会在文革的时候何等纯净啊！今天大开放啊，虽然有一点逼迫，没有什么大问题，聚会还是 公开在聚，人数是多得不得了，但是这里面掺杂性有很多，很容易把神的道里面掺杂的有些成分进来。当然这些成分也有个人私欲的强解，也有海外的影响，都有的。但是感谢主，主对教会的呼唤就是悔改。所以这个信息回到了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8节39节，我们不要多讲，就是什么？就是十字架的真理，十字架的真理。我们主对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说，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说我们光传十字架，那么强盗的也有十字架。我们今天讲的十字架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你要认识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位是谁，非常的重要。你如果对基督不认识，你整个的福音的根基就摧毁了。这个带出来的今天的中国非常的可怕，我告诉你，最近我们听说本土异端的势力大得不得了。我有一年我可能跟你们讲，我到四川去传道，那个对真理的教会啊寥寥无几啊，周围全是什么生命粮，就三班普伦派，你这个生命粮啊，哦，你说神会行神迹，就鬼也会行神迹啊，叫鬼神迹啊。他们那里的田地全部荒芜，为什么荒芜？不种地了， 每天米缸里有二两米，跟你讲你都不相信，吃完这二两米第二天还有二两米，哦，神奇得不得了，这个整个的农村什么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从此以后他们说不要种地了，我们就吃二两米啊，一般一般仆人，所以整个的四川好多地方田地荒芜，后来二两米三班仆人派，福音基地最多的地方像河南安徽也是异端层出不穷的地方，现在很多的地方就变成了道会门了，你知道吧，就像一贯道一样的道会门一样的，后来出现了东方闪电，公开说基督是女基督，对每一个家庭教会全部是一个摧毁征战，很痛苦的。为什么被盗？进去的时候啊，海外的宣教士进去农村只把钱带进去啊啊，或者带一些属灵书进去，没有在真理上面把神的道讲清楚，到底基督是谁，耶稣是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福音到底是什么。所以今天中国在这样一个矛盾凸显的时候，很多的农村就像太平天国那样在萌芽了，太平天国一样在萌芽了，到有一天的时候，很多的危机就结作所谓的异端道会门就爆发出来。为什么这次中国政府对很多东西这样招援的杀人案件啊，真的是可怕，真的是可怕。这个为什么，就是说福音的信息要传准，带出来的果效就是悔改。我们看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章他继续第三十六节，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这是福音的一个根基。这位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接下来他怎么讲？他说：“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七个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责赦，并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一切儿女的，并在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烧的。后面产生教会生活，一个教会生活的福星，彼此交接，不禀祈祷，主天天将得救的人手加给教会，他的起点福音的根基要准确，真理要准确，还有带出来的是一个悔改的心，赦罪的恩非常的重要。哪里有对罪恶的悔改，哪里就有真的教会的复兴。保罗传到雅典，卫士之神，很多宙斯的坛，他在那里查他的时候，如今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就是这篇信息，就是悔改的信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三十八节到三十九节，这段圣经节后面又把以赛亚书刚才那一段呢又引申过来，并在一切远方的人，福音带出去的就是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在联想到在山上的教会啊，这是比较，就是说你没有什么的影响了。如果你今天在别的地方的教会受很多的影响，我个人认为山上的教会最主要的要站在福音的真理的根基上，真理的根基上，有了真理你才能够有真实生命的建造。阿们，真实生命的建造，所有的生命的建造是质的建造而不是量的建造。我说山上的教会非常好，不受很多的搅扰。最近我们在中国大陆啊，中国有一亿基督徒了啊，全世界最多基督徒的国家，那请问量呢还是质呢？如果一亿基督徒里面全是东方闪电，全是三班仆人，全是贝利王，那真是祸害子孙啊。阿们不阿们？这一亿基督徒里面多少量的质呢？多少是敬畏神的呢？多少是在真理的里面有造就的呢？多少是在一个一个对主耶稣的生，对主耶稣的真理是坚定持守的呢？悔改的呢？很多人想利用基督教来改变，用政府来改变政府， 这个里面很多人利用基督教好像做一个家族的生意一样来乱，一个公司一样在乱。那么底层呢偏变成家族教会，海归呢变成公司教会，就是这样。底层啊，反正我家庭教会门开了啊，这个教会就是我说了算了啊。世界有鱼霸有菜霸，现在教会有教霸。所以你看财务一片混乱，哎，那个家庭教会这个里面，我们就去看了一下，真的是，所以合格的工人，合格的工人，贵重的器皿和用的器皿，多么要紧啊！一个好的牧者就带出一个好的教会来，这个牧者是真理，按正义来分解主的道，不强解主的话，不私解主的话。而且尊重神的话语，这样的工人，而且又对教会整个的历史有所看见，不是活在宗派的里面，一派一派的里面，乃是在基督的地位上面来认识今天的教会。所以山上的教会，感谢主，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弟兄姊妹容易在真理上面牧养。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要根据神的话来牧养教会。所以马丁路德改教以后，一本公开的圣经，其实圣徒皆祭司，他说唯独圣经，唯独圣经。今天到几个教会能够讲到整个的恢复，那一本公开的圣经讲到唯独圣经。为什么有教会有这么多的难处，就是没有回到唯独圣经的里面。阿们，求主给我们恩典。所以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主在加利利起始的工作的信息，与施洗约翰在约旦河外所传的工作的信息，整个的约旦河外是受整个犹太教的影响，犹太的话语，整个加利利的是这个工作是受罗马殖民的影响，这个一个是宗教的世界，一个是该撒的世界，这两个世界都在黑暗里，都在黑暗里。当施洗约翰出来工作，跟我们的主出来工作的信息，就是天国近了，你们怎么应当什么悔改。感谢主，我们今天的时代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是一个老底家的时代，我们面临的就是主第二次荣耀的再来。我们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第四节，第二、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念啊，预备起。还是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和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了。你竟认着刚硬不肯心，为自己接续愤怒，以致神的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罗马书讲的。圣经很奇迹，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有一对矛盾的名词，我必快来，很快，还有一点点时候，那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还有一个呢，迟延呢，今天在人世界人的眼中看，主耶稣第二次再来，2000年了，主你还有没有来，你到底来不来，这个叫好讥笑的人，刚别的人，在彼得书讲是靠讥笑的人，在犹大书是刚别的人。弟兄姊妹，是迟延还是宽容？弟兄姊妹，照我们的主的心来说，要马上要回来，我必快来。但是我们的主不是单言，乃是宽容。在世界上的人，那些属肉体的人，刚别的人，讥笑的人，以为是单言，在我们一些有对神的话有留意的人，我知道明亮的晨星已经从我们心里面升起来了，这一般的人就知道主一定快来。所以你当预备好了，怎么来预备？悔改。所以你看到罗马书在这里，保罗讲到外邦人的日子的罪恶滔天的时候，他讲到神的恩慈，你还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今天在时间里，我们的主还没有来，不过彰显他的丰富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你知道他的脚步就要来了， 所以接下来他说，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什么悔改吗？你已经任凭自己刚硬不可悔改的心为自己接续愤怒，以致神的愤怒向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感谢主，主还没有回来，我们还有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转向神。所以保罗圣灵在希伯来说，你们若今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他们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心里常常的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你看整个希伯来书，启示神的儿子一段警告，启示基督的超越一段警告，所以五大警告，又是五段对基督的那个认识。你对主越有认识，你接下来对自己的生命就越有警醒。同时的，所以整个希伯来书的格局就是五大启示五大警戒平衡出来。所以我们感谢神，悔改是即时的，悔改是每时的，悔改是一生的，悔改是终结的。不是说我一个基督徒，我从前悔改过了，我重生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今天要不要悔改？我们的思想、意志、情感受的污染是很重的，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末世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自欺。什么叫做自欺？无有还以为有，这个就是老人家。什么叫做黑暗？就是自欺。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掩耳盗铃，自己欺哄自己。比如说，我若听道若不行道，雅各书说就是欺哄自己。很多的道我们都听了，但是活不出来。人说爱主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自欺。如果说我们今天说要爱主，不能爱低教会的弟兄姊妹，常常论断，常常批评，常常里面有许多分裂，你说你这个是不是自欺呢？对不对？你听到不能行道是自欺，你说爱主的不能爱弟兄姊妹是自欺，你说敬畏神，你这个家庭生活里面有许许多多还有需要悔改的地方，那你教会忙得不得了，自己的葡萄园没有看守，是不是自欺呢？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时代的百姓用嘴唇亲近我，心却远离我。他们用人的教导来吩咐帮来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就是以赛亚看到荣耀的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后来我们的神的叹息，很多人以为这段圣经是讲传福音的，我们能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 No， 如果你上下文来读这段圣经，就是说当时整个的以色列人在被盗，在着迷，先知经过炭火的接近以后，是奉差遣往这些刚硬的以色列民中间去呼唤他们转向耶和华，否则被掳的日子来到，只有数吨之存留，渔民存留。今天也是如此，真忠言逆耳，很多真理的道人不要听，很耳朵发痒，人要寻找许多的师傅出来。那些忽视而非的道，不是掳掠了多少的神的儿女？所以陈国山老弟兄就倪弟兄的同工讲过一句话，他说异端所杀的灵魂比罪恶更多，就是那些忽视而非的道所杀害的灵魂比罪恶更多。所以我们要像比利亚人写于帖撒罗尼迦，要天天查考圣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整本圣经只有一个中心，基督，没有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事物，基督是一切，又住在一切之内。圣灵永远不能荣耀人、高举人，圣灵永远是荣耀神的儿子。在整个的宇宙中间，神有两个目的：一，荣耀他的儿子；第二个，为他的儿子得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他在时间里面，他的工作的中心是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这个是古老的十字架，也是长新不旧的十字架，所以他在宝座中永远是被杀的羔羊，原文的意思是刚被杀过的。所以感谢主，借助十字架的信息带进悔改是即时的、每时的、一生的，最后我们离开世界，主没有来之前还是要悔改，求主的宝血把我们带进，不是我们有什么，乃是他的血叫我们进入新耶路撒冷。 所以一生传十字架信息的病如于斯母。在他临终世界的时候，很多的圣徒在送他终的时候，有一首诗歌，就是威廉古柏的一首诗歌，就说，就是有一雪泉血流盈满流子以马内里，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离去，全人罪己离去，全人罪己离去，全人罪己，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离去，全人罪己。后来弟兄们一直在唱，一直在唱，病如于斯母还有一口气。突然说，我们这首诗歌再换一首吧。突然之间病如于斯母眼睛打开，他说，说了一句话，他说，不要更换神正使用的兵器。后来弟兄们一听到病如于斯母的话，还是用这首诗歌威廉古柏讲到唱是宝血的这首诗歌在唱。所以弟兄们，一生为主的一位圣徒病如于斯母带进了欧洲很大的复兴，他到最后他看见自己还是一个罪人，蒙恩的罪人，需要宝血。阿们。保罗在他最后提摩太晚年的时候说，我是罪人中间的一个罪魁。所以我们哪有夸口的地方，我们今天是靠宝血得救，一生靠宝血胜过撒旦的权势和控告，到了最后还是靠宝血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新耶路撒冷。所以我们感谢神，悔改是即时的，马上的，当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立刻要转向神，悔改是每时的每刻的，当我们有一个不好的意念的时候我们要拒绝它，当我们有一个散漫的意念的时候，控告的意念的时候，我们要抵挡它，里面有一个猜疑的意念的时候，毁谤的意念的时候，嘀嘀咕咕了，对弟兄姊妹里面有嘀嘀咕咕了，我们马上要悔改。对家人是如此，对我们职场是如此，因为为什么今天有这么多的分裂，就是没有活在悔改的恩典当中。阿们。如果在悔改的恩典当中，你生命里面的柔和谦卑和顺服就来了，你里面这个心就安宁了，宁静了，悔改带进平安。阿们。叫悔改的心赦罪的恩，立刻就赦罪。接下来是一生的常常觉得错，常常觉得需要被弟兄姊妹矫正，需要在光中矫正，还是什么结局的最后的一刻，还需要主耶稣的宝血。阿们。所以诗篇第三十篇今天作为我信息的结束，我们一起来念一念好吧。这首诗歌非常的宝贝啊，非常，我但是中间一个头一个尾啊，诗篇第三十篇大家翻到第四节啊，预备起。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义属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为欢呼。第十一节，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叫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阿们。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阿们。